不约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我是 Rito，
我是小颖。
本期节目是不上班系列的第二期，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峰峰。峰峰在影视动画行业从业了10年，是非常资深的制片人。2002年他决定不上班，现在是在日本生活。我们请峰峰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张峰峰。我2022年7月底的时候正式结束工作的状态，然后在2023年9月份来到日本。
你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决定要不上班，然后又怎么决定要去日本呢？
关于不上班，表面看上去我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我骨子里面是一个很消极怠工、很不愿意工作的人。从开始工作就一直都有不上班的念头，但是你没有那个契机去把自己停下来，因为你一直在一个滚轴上不停的在往前。
嗯，
在2022年的时候，我觉得在上海被关了那一段时间算是一个小契机，然后再加上之前的工作，反正在公司内部有很多的问题。那个问题就触发到一个点上，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任性的人，到那个点上之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就不干了，我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说要选择出国，当时只是想说短暂的休息几个月之后，然后再重新再回到电影行业。但是在我休息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大环境的原因，电影行业发生了很大的震动，曾经有一段时间电影行业甚至消失了。这也算是我是抱着一个很大的热情进入电影行业的，当时发生了那些变化对我来说是打击很大的。再者就是方方面面很多原因吧，说可能天意告诉我是时候停下来去换一种生活方式，把自己从之前的固有的轨迹里面抽离出来，看看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然后就决定来日本。
对，当时我觉得在上海的这些人吧，因为瑞头你在北京，就算我们当时可能也是2022年的这个环境，不停的风控啊或者什么，北京和上海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我觉得对，就是2022年的时候对我们在上海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多的。虽然我没有像峰峰一样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种转向吧，但是也有一些选择或者一些生活态度可能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峰峰，当时你决定去，就是决定去日本的话，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需要准备的东西或者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吗？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说实话也是工作了蛮长时间，不是那种毕业留学去日本的那种状态，就在这个里面你觉得可能你遇到的一些有什么状况吗？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心理，
嗯，
你需要勇气。这个勇气在我这个人而言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为什么叫张峰峰，是因为我一直确实做决定挺疯的，就是我要做一些大决定都是毫不犹豫的。我相信这个决定一定是我在日积月累当中去思考，最后在一个节点上 King 就想说就这样了。但是我所说的心理压力是来自于你周遭的
啊，
来自家庭的，父母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会觉得你疯了吗？你以前工作那么好，然后你的方方面面都那么顺利，你怎么说把工作辞了就辞了，说不干了就不干了，然后说要出国就出国，你出国干什么呢？就很多这种质疑。而且最不妙的是当时我还卡在那个核废水的那个时间节点
啊。对对对，
我不光面对父母的压力，我父母还要再面对他的亲朋好友的压力，其实来自于这些就会让我很烦躁。当然这些东西不能阻拦我，可是你每天在听着这些，你说它不重要吗？但是它天天都出现在你耳朵里，这个是很烦的。然后其次一些行政上的手续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了解。
你当时决定去日本是说我要去做什么吗？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吗？
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规划，但其实没有想得特别长远。我一开始就想说，因为我是拿的留学签来的嘛，就是读语言学校，我想说先给自己 gap 一年，就真的就是读语言学校，然后再看看日本，就是到处走走逛逛。因为我虽然以前来过很多次日本，但其实每次还是略感的。再加上我朋友在这里，我有个闺蜜在大阪， 然后当时我们也说计划要不要在大阪开个书店什么东西的，其实当时还有在着手去准备这些东西，但是突然他就怀二胎了，就所有的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我这个人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天意让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就是还蛮想得开的，所以我就坦然的接受，我就上学，然后下课之后到处逛逛，周末去周边的城市看看，然后有节假日就是再飞到别的城市看一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想法。关于什么未来我要不要留下来啊，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是抱着我不回去了的决心，可是这个决心在这几个月里面还是发生了一些波动的，就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从生活上我是愿意的，但是从自己的个人成就个人价值感上面是会有一些波动的。
因为峰峰你之前是一直在做那个相当于影视制片这一块嘛，所以就你刚刚也提到可能说在日本的生活你对就是这种成就感可能是比较缺失的，那你原来在就是电影行业里面或者这一块的话，你之前也提到你是抱有非常大的热情嘛，就这段的生活你会就是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们其实对这个行业还是不太清楚的，特别是比如说制片人啊包括监制啊包括导演啊就这些他们都干什么我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们反正就觉得哎还蛮厉害的，就是这种感觉。
对
简单而言就是其实我可能都不止10多年的电影行业工作经验，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制片人的，从一开始我开始做发行，然后做整个宣发，然后做项目投资，然后再转到开始接触动画电影，之后投资一直在带着做，就是去看行业里的其他的导演也好公司也好的项目，然后觉得这个项目是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的，口碑也很好的，或者说跟自己公司的业务有强相关的去参与投资，然后有其他就是一些在宣发业务上能达成合作的这些项目，包括一些海外买进来的 PPN 去做报审去做宣发，再到近几年我才开始转到动画行业开始做制片，具体其实就是差不多我可能会去构想一个类型或者题材，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软科幻题材的，然后我们会去找跟我的策划先开很多次会，去想我们这个项目的定位是怎么样，我们的项目成本大概是多少，我们大概的项目周期是什么样子，我大概是想做一个什么主题的项目，然后开始去行业里面物色合适的导演合适的编剧以及其他的一些前期的艺术家进入我们的项目里面去开始做。动画的项目周期特别长，
对，
差不多得4-5年都算很顺利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直在建立推翻建立推翻，然后前期如果剧本整个做好的话之后就会进入一个制作再到后期然后到宣发上映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感觉那个动画电影的制片周期是非常长的，因为我也算是在文化娱乐行业嘛， Rito 大体上也算是我们这整个文化娱乐行业，中国的动画电影像之前夏雨海棠什么那些我估计可能都要做了10年8年什么的，就可能4-5年这种都算还可以的。
对，其实我们说4-5年基本上是从这个项目建组，就是有导演有编剧有这些相关的人员在的情况下我们去按这个周期计算是4到5年，但是从一个构想开始那可能真的就长了去了。
那就是比如说你的这种工作的成就感是来自于说我们的有一个片子出来了然后它上映了对吧，就是这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一个状态。
对，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项目的预期大概在什么样的票房区间，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观众口碑反馈，到上映之后啊，跟我的判断差不多，然后观众相对来说也会给你一些你预期内的好评以及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加成长的批评的声音，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因为其实做内容的人自己做的东西别人能够认可，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作品就是跟观众沟通的一个媒介嘛。首先就是当你有一个构想然后你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参与进来之后能把你的构想都实现出来变成影像呈现在大屏幕上，那个就是已经很大的一个成就感了，之后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人家是要花钱的，花真金白银去看你这个东西，看完之后还能说好，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哦，太了不起了。
嗯，那日本其实不管是动画电影还是说电影嘛，我觉得整体上都是比中国更成熟的一个环境，当然它的模式或者说它的一些生产方式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嘛。
嗯，
那有没有可能你在日本去继续做这种行业里面的事情呢？但那样他就是说回到了一个上班的一个状态，是
对，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第一，因为你要进到日本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去进到职场里面，或者说进到专业领域去打交道的话，首先得解决语言的问题。
嗯，
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学语言没有很长时间，来三个多月，在过程里面也在帮国内很多朋友在看一些版权的项目呀，小说也好，漫画也好，以及他们在推进的一些剧本，我也在帮着改一改，其实语言学习的也没有那么快，再加上年纪大了，真的学东西跟以前不一样，就学得很慢，很恨自己，就是平时经常说我其实不畏惧年龄这个东西，但是在学东西这个事情上，真的年龄还是有限制到的。
嗯，
对，我想说前期的这个过程，你是必须得把这个语言的底子打好之后，再去想更多的可能性，就那些可能性不是不可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是看机遇吧。嗯，也有一些朋友在东京，在不同的公司里边，然后以及一些国内的朋友想在东京去开一份公司，然后让我帮忙看一看，这些反正可能性都在。但是现在我就是一个不把话说死，什么都可以，但是也什么都没想好的阶段。
到日本之后，你的生活的节奏有发生变化吗？我是在媒体平台，然后我接触到的我们公司的制片人都非常的忙，因为还有制片人转产品经理的这样的在我身边的例子，就是因为觉得制片人这个工作不适合女生。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之前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那种非常的日夜颠倒啊，或者是会非常忙的那个状态。
是，肯定是非常是。
嗯，
我从北京到上海，然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我在北京一直飞国航嘛，到上海之后开始飞东航，我一年的时间从普卡飞成了白金卡，你想想我出了多少差。我前几天跟另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在前几年，尤其是前两年吧，就是斯诺斯那个安眠药，大家知道，
嗯，
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长期失眠，然后我有的时候吃斯诺斯都没用，就是睡不着，就是你晚上开会开到很晚，可能开到11点12点，然后你再到酒店去把自己整个事情都弄好，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得继续再跟编剧跟导演打电话，因为他们可能白天发生了很多沟通不畅的事情，我需要在背后去解决这些事情，打完电话可能就到2-3点了，2-3点，然后第二天一早我还是要就是10点钟坐进会议室开会的，然后躺下去之后，其实你脑你根本就不是躺下去你就可以睡觉，然后我就开始整理哪些事儿，白天我早上的代办事项是1、2、3、4、5、6、7，然后我今天晚上我把我早上列的事项过一遍，哦，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个事情还没有完成，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有什么解决方案，就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儿，停不下来。
嗯，
就你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也不会说这个东西很不正常，但是真的停下来之后，我再去回想当时的状态，我就觉得好可怕。来日本之后又变成学生的状态，我每天就是真的就是一个老年人作息，到11点就很困了，然后马上就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起床，因为我们9点半上课嘛，我差不多7点半起床，然后8点半出门，嗯，9点多到学校，然后9点半开始上课，就是每天都过得非常的规律。下午要么去，因为我很爱喝咖啡，就日本就是咖啡爱好者的天堂，我就对下课之后就会去找一些有趣的咖啡店，然后喝完就是差不多回家开始自己正做晚饭。而且日本的就是整个的生活社会状态跟国内很不一样，它的线下实体非常的发达，这些互联网啊什么线上啊外卖啊这些都很不方便，你就得自己去采购很多东西，自己做饭，这些东西其实跟以前自己的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已经开始渐渐的享受这样的状态，因为你完全人是在生活里的，还蛮舒服的，偶尔也会恐慌，毕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就是我自己会自我疗愈，就是当我出现这种焦虑的状态，我就想说，哦， 你不能这样想，你想想你为什么要来日本，你来日本不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状态吗？就是我会给自己洗脑。
就其实你觉得这种非常缓慢规律的生活，对比原来你在做制片人那种生活，你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焦虑是吗？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可能对我后续去做出一些成就啊，或者说我这个时间是不是有被浪费了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感。
坦白讲是有的。想分享的一点是，这是我在来日本之后的观察。我住在一个很日本人纯日本人的生活区，基本上旁边都是小的公寓或者是一户建，大部分都是一户建。他们真的完全享受自己是一个平凡人，不追求多大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励志到我们家楼下有个居酒屋，那个居酒屋我去过几次，那个老板很年轻，每天差不多2点钟到店里面开始做开店准备，5点钟开店，开到夜里面1点钟关门，一周休息一天了。我看他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很多。我就会经常深思自己，我说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过得那么急，那么慌，那么的觉得自己马上好像很怕自己错过什么，落了什么。就是我会强迫自己慢下来，不要再想以前的，就是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卷，不要这么爱卷。对，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嘴上喊着不要卷不要卷，国内怎么这么卷，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在卷着别人。就当我的策划我的执行制片不够努力不够上心的时候，我就会批评他们，我自己不也是在卷别人吗？
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有关系，现在比如说像 Rito 在的公司也是行业里面曾经以卷出名的这种这个互联网大，对吧？就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一直在吐槽的像字节啦，这种就是字节和心脏只有一个可以跳动嘛，然后整个行业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子的。而在我们的行业之外我们没看到的那部分，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可能上海其实也蛮多咖啡店的，你每天去工作日下午去喝咖啡，永远有人在喝咖啡，你就在想说上海人不上班吗？然后咖啡店的这老板其实他看上去状态也蛮好的，就是跟我们这种在公司或者我们互联网公司这种上班的就很不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跟那个斜阳君去聊，就是他说我们上一期不上班的那个嘉宾嘛，他说在比如说在大理或者他也有一些朋友辞职之后，大家状态也就慢慢的缓慢下来了，而且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这个是我之前一直在想的，是不是这个大家现在在的或者我周围的这些人在的这个行业有问题。
我觉得会，绝对有。互联网真的把人变得很不正常哎。
对，就是异化比较彻底的一个行业。
对，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又是整个全世界互联网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极致一些吧。我觉得之前的状态是大家都很宅，周末就不太爱出门了，因为就是之前工作日太累。这两年呢，我很多还在互联网公司的朋友基本上周末就直接开车到山里面去，要么去露营，要么去滑雪，要么去冲浪，反正就是很疯。周六走，然后周日晚上再回，周一再上班，就这样。就是反正精神状态总是不太稳定。但是我就觉得在日本这个国家吧，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平和 peace。
那你去日本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觉得那边可能是一个你可以暂时不太焦虑的一个地方吗？
有，我是一直都很喜欢日本的，对日本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我算是了解的比较深刻的，不是说刻意做的了解，是我真的还对这个地方比较有兴趣，会去日常关注这些东西。选择日本这个国家吧，一个是因为确实离上海很近，我差不多2个小时就飞回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是对这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有认知有准备，不是盲目的来的。
虽然我们都是东亚文化圈，但中国跟日本的这个生活还是蛮大差异的。我看像比如说之前苏枕书啊，或者说一些他那个作者他去了京都，他们都会能写出一本书那样的一个感悟，就是觉得我还看了几本，我觉得他写的都蛮有趣的。就是作为外国人，你在日本生活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可以分享吗？
有趣的经历有啊，我之前不是还发过一次朋友圈。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来到日本之后我是一个人，在这里的朋友毕竟肯定不像国内那么多，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靠朋友去给能量的一个人，来日本之后等于这一块缺失了很大，我就变成了长时间我要面对自我， 然后那种孤独感是会被成几何级放大的。嗯，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被一些微小的事情感动。就比如说我们家楼下旁边有一个一户建，之前我刚搬来的时候还是夏天吧，那个一户建有一个老爷爷，他天天中午就是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差不多到下午四五点太阳下去之后他就在进屋子。我刚搬过来每天都要出去买东西，所以我每天都会跟他，就是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但一开始我也不好意思打招呼，他就每天看着我这样骑过去再骑回来，就大概有大一个月。然后之后有一次我又骑车从那路过，他坐在门口，我就想了想，我想说跟老爷爷打个招呼吧，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就说你好，然后他也跟我说你好，我就过去了。隔了两天我又从那个门口过，又看到他了，我就跟他说下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该哩，我该哩就是在日语里面就是欢迎回家的意思，像亲人一样。我当时就真的狠狠的被感动到了，他对我就是想说他对我说我该哩，我就好开心。其实都是我们家周围的一些小事情，刚刚说的我楼下那个居酒屋的那个老板，因为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朋友来找我，我有一个固定行程，因为他们基本上晚上到的航班就会很晚，到我家之后我就会带他去我家楼下的那个居酒屋吃饭，晚了嘛，离我家又近，那个居酒屋又方便，他们家吃的又很好吃。我很社恐，那个老板也很社恐，他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也知道我日语不太好，所以他每次都很避讳跟我聊天，然后我以为他不记得我这个人。差不多前面去了三四次吧，到直到第四次，然后有一个社牛的阿姨在那边就是跟我聊天儿，非要跟我聊。在这个时候那个老板终于插进来聊了几句话，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他就问我点的菜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吃啊，什么东西的。然后那个老板就借着这个话题说，啊，他这个菜和这个菜还有这个菜他每次来都点。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心想说，啊，我的点的菜你都知道，
记得太清楚了。
然后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第一次是跟谁谁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菜单，他都是就是让另一个女孩点，他第二次是跟哪个女孩来的，他就对着那个纸说口雷口雷，就是说这个。第三次他是带着一个家庭来的，他在里面边查手机边点，我心想说你也记得太清楚了吧，
默默观察到极致。
对，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去，然后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都是我付钱，我都是扫那个日本的PayPay，都是扫那个码付钱。然后那一次我就跟他说结账，他就跟我说PayPay的那个二维码就在那边。我朋友就让我问多少钱，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钱，PayPay码就在那边，因为他就记得我每次都是用PayPay码付的。我心想说，
人家要有点东西在身上，
对，他记得好清楚。再之后有一次。我就是差不多11点多在外面吃完饭回来，从他家路口路过，他看到我，他说哎，空包啊，就跟我在那边11点多好大声的在那边喊晚上好。我心想说你不是社恐吗，你怎么这么大声。对，这个月底又有一个前同事要来吃我们家我楼下的这个居酒屋，我昨天去跟他订那个位置，我还带了点伴手礼给他，他就看着我说哎，新年好，我就说新年好，他就是那种无数个问题到嘴边，但是他就知道我又社恐日语又不好，他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又把话题咽回去了。就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就是你会被身边这些，可能我觉得这是因为是大阪，就是大家比较热情。
嗯，前几天有看那个有一本书叫《东京八平米》嘛，
哦，
虽然它讲的是东京的故事，但它里面有一些点，我觉得可能整个日本都通用吧。就是你去一些小的餐馆吃饭，它有一些可能就有一点像家庭作坊的那种
感觉，对，就很有人情味，
对，很有人情味。包括它讲里面讲到他去咖啡店的一些经历，而且有一些咖啡店可能就是一些都是熟客，
是的，是的，
会有生人过来，对，就是这些熟客让这家店一直维持。下去，然后他们就不会像现在中国的那种小馆子，可能很多都是预制菜，就他们都还是就是手工的，然后有他自己的味道在里面的。
哦，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我们家楼下这家店就是很明显，你看得出来那个氛围，就是大家都是老客人。有一次那个就是我旁边那个跟我热聊的那个阿姨问我，回头就是朋友走了之后一个人会不会去，我说我不敢来。 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走进那家，就是那是一个很热闹很温馨的画面，然后你突然一个人走进去就会显得很奇怪，很格格不入。嗯，
那可以试着融入一下吗？
我不
敢。那听下来就是语言感觉好像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障碍。
都别说我家楼下，因为我家楼下其实你是日常生活在这里，语言不够好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也不会英语，他只会日语，而且是很地道的日语。
嗯，
如果我日语不够好的话，真的就不能跟他流利的沟通，讲很多有的没的，他其实很想跟你讲有的没的。就比如说我这次去北海道道东旅游，就是因为以前嘛，我就完全不会日语，你去旅游你就只能傻呵呵的乐，就是你只能你自己去发现什么，这个发现靠你自己去猜测跟搜索去和感受。但是这次在道东整个就觉得我已经被完全的融入了，无论是在路上人家老奶奶会拉着你聊几句，我也能大因为那个简单的我是听得懂的，比如说你是从哪里来啊，你来干什么呀，我们这里的天气是不是很冷啊，这些东西我都能搭上几句。但是你的那个旅游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就会觉得说啊，这里的人真热情，我还能跟这里的人哎有一些情感交流。包括我们去那个叫海鲜市场，每一个摊位都会跟你热情的聊两句，我们这个海鲜好不好吃啊什么的，他都能跟你聊两句，就是你的旅行的感受都会好很多。所以就是我觉得语言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旅游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生活还是很重要的。
说到语言这个，我其实也是有一些那个感触的，因为我之前看别人写游记嘛，然后他就会讲，当然他去的可能也都是还是欧美国家那种就英语比较通用，那其实你就可以跟很多人交流，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本地的秘密，比如说哪个馆子好吃，哪个地方怎么样走更方便，然后哪条小路去一个景点其实可能能看到一些很新奇的景象。
是的。
但如果就像我这种，因为第一个我比较矮吧，然后第二个是语言真的也很差我觉得可能除了你从哪里来这种的能听懂的话，但凡他跟我多说一点我就不太能理解他的意思，这样交流起来很累，那我基本上就只能对着手机看看谷歌地图现在走到哪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哪。
嗯，
找一个店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菜单你都不知道它的菜实际上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上次去西班牙就完全就是凭感觉在点对，有时候你点的一个东西上来都非常奇怪，但是你也没办法问。其实那边的人有一些英文还是蛮好的，可能我们语言里面不太会学食材吧，就是
没错，
比如茄子啦这种青椒啦什么这些东西有很多都不太认识，就他讲了你好像也听不懂，这个就真的很影响。
是的，就包括就在我家楼下这个居酒屋点菜，他墙上满墙的纸上面全是片假名，所以就是哪怕你懂一点点日语都不行，你就得很会日语。然后后面就变成我拿手机在那边查，说哦，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这是玉米，这是什么什么鱼？这是什么什么鱼？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连点菜都点不明白，如果语言不够好的话。
你从2022年相当于年中左右离职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也有相当于你不上班已经1年半了嘛，对吧？
天哪，我突然听到这个数据我自己也咯噔了一下。
对对对，就已经有1年半没有上班了。因为不上班这个肯定是像刚刚讲到，也不管是有放松啦或者说是生活节奏的一些改变，那对你比如说未来的话，或者说你当下这个状态里面你听到1年半你接下来的话会因为这个再去做一些更详细的规划吗？有这个计划吗？就2024年的一些新的想法什么？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的留学签证是2年，然后我交了一整个交了一整个学年的学费，差不多就是到今年的9月份吧，就是这一年我肯定是要把这个一年上完的，所以这一年就是你心无旁骛一定是会人在日本的。在我来日本之后，包括其实之前 gap 的过程里面，就是你虽然说是没有就是工作单位的状态，但其实除了我在旅游的其他时间，基本上还是会不停的有朋友找你聊项目啊，问你要不要去他们公司啊，你要看看这个人啊，介绍一下那个编剧啊，介绍一下那个导演啊，就是其实那个状态是并没有完全抽离出来的。包括我来日本，就是其实我现在手里面也在接触两个电影项目，就是在做前期的一些内容策划的阶段。因为我现在其实上课时间也没有那么紧，我下午基本上是空的，定期会跟国内开会， 然后自己再去看一些参考片，再去想一下那个东西要怎么改，可能后面要找什么样的编剧换，怎么怎么，对，就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工作状态在的，可能这一年内都是这样的，会维持一个这样的状态。那这一年之后，可能这些项目是不是有眉目要继续推下去，也有一个说法了。到时候我肯定是要面临说，到底是要留在日本还是要回国。如果是留在日本的话，那肯定你要去做更长远的规划，你是要继续把语言学得更好一点。之后我是要留在大阪生活还是要去东京，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工作的话，肯定还是要去东京的，毕竟大阪就是其实跟中国的状态一样，就你做电影必须在北京，在上海也没什么用。对，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我给自己设置的节点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再去做更长远一点的打算，因为现在其实手里面老实说是因为不是足够闲，就是还是有一些活在做着。
那听起来就是你如果想要回到这个行业是无缝衔接的状态是吗？
对，这个肯定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因为我其实在来之前就有大概手里有也不能叫三个 offer 吧，就是一些很相熟的公司老板都跟我抛出了很明确的橄榄枝，你要去随时去，然后做什么项目，甚至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知根知底互相欣赏的导演监制，他们都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岗位可以留给你3年，3年内你任何时候就是想回国任何时候来我这里都为你敞开。对，
哇，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就是很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那是朋友对我的信任，我会很欣慰。可是对于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困惑在于我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自己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最大的业障在自己。
有没有考虑过、就是、
跨国工作是吗？
一个是跨国，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理解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是就你不工作的这2年或者3年可能只是一个 gap 的一个感觉嘛。它其实没有往一种比如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数字游民也好，或者那个 freelancer 也好，或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不用远程的工作嘛，就不用 base 在某个地方的那个工作，有没有考虑过往这个方面去转变？刚刚提到你比如说还要跟国内的一些去沟通一些策划方案啊，帮助朋友去做一些东西，我听上去好像应该是无偿的或者是一种友情的帮忙的一个状态，就它有没有可能转变成一个更专业化的一个工作呢？
这个取决于这个项目的可靠度以及现在为什么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是因为项目在特别前期，就是这个导演我还不确定要不要换，我这个项目是不是铁定能走到开机那一天，这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现在在推的是那个真人电影，就是所有开机这件事，对，这些事情因为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确定，所以对方可以接受我远程工作。但是对，如果说这个项目真的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我们要大概什么样的时间周期规划出来的话，其实是不太能远程工作的，我需要在导演旁边去对跟他去就是沟通很多事儿。其实你是作为制片人在对这件事儿，就是你不可能一个制片人去远程工作，不太现实，前期可以实现但是到项目密集筹备期就不太现实这个事情。我其实想过理想的状态肯定是我国内的工作也可以做但是我可以维持在日本这样的生活状态，坦白讲在日本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是更舒服的。就是我能不能够走到那一步，如果能够走到那一步我会觉得哇我好奢侈，就是老天都太眷顾我了。我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我来日本让我最舒服的就是秩序感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东西是日本社会的双刃剑，它带给你生活的舒适度的同时它也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死板。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进日本的职场，然后相对来说死板的那一块对我有影响，但影响没有到那么大，我还是处于一个我是这个社会的外人，我现在可以包容你的状态。但是在秩序感这方面你就会带来很大的舒适感，比如说进地铁大家一定会排队，
对，
然后甚至就是比如说有人是直着上电梯的，有人是从前面这样绕要转一下上电梯的，但是那个转的人在国内转的人一定是会插在队伍的那个最最最靠近电梯的那个地方直接上去的，日本人不是
对，
转过来之后他一定会就是很认真的排到那个就是直着上电梯的那些人的后面， 他一定要看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到的，我就排在这个人后面，他绝对不会插在前面，就是没有人要求他那么做，但是他们都会自觉的这么做，但是肯定有特例啊，如果有杠精的话他肯定会有特例但是其实大部分人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地铁里面，图书馆里面，很多场合大家都保持安静，就是这些本该是约定俗成大家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其实能做到的国家真的很少，日本真的是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好，我就觉得这一点就特别舒服。
那从生活成本上，因为我知道东京的成本其实是还挺高的，
其实东京比大阪高就高在住房上会比较贵一点，其他我觉得差有肯定有贵一点，但是没有贵到特别夸张。
就是跟国内比，如果要长期在那边的话，
跟国内比，我觉得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蔬菜跟水果很贵，很不丰富。因为我特别爱吃蔬菜跟水果，这个确实很苦恼。其次就是交通费很贵，公共交通就很贵，就是你的公交也好，地铁也好，它起步价单程都是十几块。就是你坐得更远就更贵，这个确实很贵，其他的生活方面反而还好。尤其是我在大阪租的这个房租，我在大阪算是还可以的一个条件了，房租跟在国内我在北京上海租的房价还便宜一点点，但是整个房子的设施要比国内好非常多，同等价位下。其他我觉得至少食品安全方面会很放心，但是蔬菜跟水果真的又贵又品种很少，这个是确实。
在日本想要吃到新鲜蔬菜真的很难。
不难，就是贵，就是贵。
对对，就我们去正常旅游的时候去点单嘛，那就比起国内你要一盘炒青菜那个感觉其实是差很多。
对，我今天上午刚去超市买菜，就是大概两大颗青菜大概15-16块钱人民币。
就
这个确实是贵的，就是没有比国内贵，而且肉我觉得比国内的好和放心。毕竟衣食住行嘛，你那个行跟这个食就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落差很大。
电影里面经常会有那种晚上错过末班车，所以无力打车，只能找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待到天亮。这只有在日本的那个
没错
里面会看到。
没错，我跟语言学校同学就是平安夜那天晚上，就是末班车没了。我本来想打车回来，我又怕太不合群，我就没有好意思打车。那毕竟我是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嘛，别人是真的靠就是小朋友来考那个大学院啊这些学校，然后都是靠家里的那个支出在帮忙。所以他们就说，就是走到一个就是离那个站最近的同学家，然后打了一夜扑克到早上再坐最早的电车回家。我想说行吧，我给你们青春一把吧。因为我去北海道旅游要去的地方很远，最晚的一趟巴士是6:10，我们是7:30落地嘛，没有巴士可以坐，只能打车。我们从机场打到酒店大概打了反正差不多不到2000块钱人民币。
日本打车
确实很贵。对，
2000块钱人民币
不到，我们真的很贵，就是很贵，因为那个太远了，
听上去就很夸张了，
一个小时车程
2000块人民币，那跟坐了一个飞机有什么区别？
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就是我总不能走过去吧。我当时在打车之前，我还想说，要不我们就包车，给我报价都是4000人民币起。4000到8000，
天哪，
我整个震惊，
真的很震惊啊！
因为那个4到8千的报价，导致于我觉得打车不到2000块人民币还挺便宜的，怪便宜的。
因为我之前去香港，从香港机场打车到铜锣湾，大概要400到500港币左右，
差不多。
我当时已经觉得
打
车很贵了。
不是这种情况很少，你谁没事日常打每天打1-2千块钱疯了吗？
你觉得自从你开始不上班之后，整个对你长远的这个生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不仅仅说规划的问题，就是可能观念啊，或者说一些成长啊，或者一些改变啊，就长远来讲的话，你觉得你这个 gap， 你这个大概可能已经1年多，未来还要再持续至少1年的一个状态。
首先我觉得就可能最大的支出成本就是在消耗存款。然后对，但是这个时间的支出对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我觉得是还蛮有价值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出国留过学， 只是出国旅游，我觉得出国留学跟你出国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去学习生活是不一样的。旅游你就是一个外人，不计成本的去快乐之后你又走了，你又回到你自己日常的秩序里边，但是你真的在这里面你去感受这个当地的一切，带给自己的消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有没有可能除了工作之外我能够换一种生活方式去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只有我们这种，就是我们最伟大吗？我们最牛逼吗？我们最能给世界输出价值吗？我想说不是的呀。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停不下来呢？我们没有勇气停下来。因为我天秤座，我就是非常的情绪内耗，每天都在自我审视。之前就是哪怕在很忙的阶段，内心也会有这样的声音一直在问自己，当我真的有那么一个契机停下来之后，我觉得挺好的，我终于去过了一种我理想生活。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伴有困惑跟恐慌，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而言，至少我很酷的做到了我自己曾经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我觉得代价能有多大呢？在出国之前我想过，就了不起就要付出双手去劳动，这一个正常生活的这种肯定是能达到的吧，顶多可能不像以前去买包啊，买这个买那个啊。但是现在你来日本之后，整个就是你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不会再想着买包了，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我觉得每天背个帆布袋我也很快乐啊。就大家不会再把这个把我的整个精力跟就是需要消解的东西都放在这些物质的挥霍上，完全不会。我就想着说，哦，我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山好像挺好的，我想去爬一爬，然后那个湖好像挺好看的。我觉得把自己放到，就会想着怎么把自己放到大自然里面，
嗯，
就觉得这种能量还挺好的，就会让自己相对来说变得正常一些。
嗯，
对，我觉得我们互联网的人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改变或者一个 gap。
对，再者我内心底我也知道我有往后退的就是一个安全线，那个东西我想退回去也可以退得回去，所以我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还敢往前冲。从长久来说，对我来说能够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的话那也很好，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我是真的很喜欢电影。来了日本之后，我其实来的时候我想说我再也不碰电影了，我不看了，我就彻底我要离开这个行业。但是你来了之后你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去关注国内的一些票房数据啊，一些新片信息啊，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变成你的日常生活习惯，你改不掉了。那改不掉之后我想说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斗争了，我就再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我那个热情又回来了。如果能够回到以前，那再回去那个热爱的工作也不是不行。我不会再给自己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一定不怎么怎么样，不要再去给自己设这样的限制。如果说我将来留在了日本，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怎么样都挺好的，现在心态很好。
对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我还定期不停的在给朋友们输出正能量。
我们的话都会有一些这种不敢停下来的障碍吧，特别像我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看我其实也就辞职了，
嗯，
但是像 Rito 这种家里有娃，然后
对，
而且有一些那个还二胎有娃的，我觉得这个压力会更大，就是会让你觉得之前的生活是这样子，好不容易走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这样的一个水准吧，然后你要他接受它变得更简单，然后可能要去少掉很多的消费也好，娱乐也好，你真的会很不习惯。
对对，我觉得没有哪个更好哪个不对，只是哪个更适合当下自己的那个生活状态。确实就是我能够这么自如，说辞职就辞职，说出国就出国，是因为我现在我毕竟单身嘛，就是相对来说我父母也比较开放，所以阻力没有到那么大，自己背负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虽说确实以前的工作也怎么还可以，各种怎么还不错，但是对我而言不是那些不是放不下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家庭，你需要面对一个小孩、老公、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这些我真的我都不敢想。所以我觉得有家庭的人都太了不起了。
对，就是我刚才听峰峰在说精神内耗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我的脑袋当中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的这种画面，然后刚才又听到你在日本的生活，就让我觉得说好像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可以有的第二种人生的选择， 但只不过说你可能习惯了这样的人生，然后不知道能不能切换到另一种，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你处理的就还挺好的，就是心态很好，并且觉得无论怎么样的选择都是很好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如果要做也能做得到，也未必就是一个更坏的选择，只是我还没有突破自己的那个心理障碍。
是的，因为好像这两年就是国内尤其是那种就是拖家带口整个家庭来到日本的人还挺多的，因为我的那个租房中介他接了很多这样的客户，他会跟我讲大概谁是谁是什么情况，谁谁是什么情况，挺感慨的。其次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日本的就是你买房的成本是要比国内少很多的。
我其实觉得日本的搬家就还蛮好的，它是你整个家里所有的家具你要全部带走。在国内租房子，一个是你经常不敢买东西，然后一个是说它里面房东有一些家具有一些这种东西你用的很不习惯。日本就是说你装修整体上看都还好，而且它是空房，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对，日本就是空房子给你，你必须也空房子还给他。一开始他对于外国人的限制非常多，很多房子是不租给外国人的，是因为一旦他把这个房子租给你之后，他是保护租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房价再怎么大涨，但是在这个租约之内房东是不可以涨房租的，以及就是你在续约之后不是说房东想给你涨多少就能涨多少，它是有一个国家根据这个大环境的涨幅去给你做一个测算，你只能涨国家规定的这个幅度，你是不能涨就是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就是为所欲为的涨，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说他中间想卖房子，但是你的租约还没有到期，然后租户也不想退房，他就是不能卖房子的，他必须等你的租约到期。就是在这个契约精神上还是挺感人的。
嗯，那是不是在日本其实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过去之后根本也不太需要考虑买房子的问题，因为你讲它很规范嘛，它各方面其实都还蛮人性化的，保护租户，就可能在日本就是可以实现租房一辈这种生活。
很多日本人都租一辈子房，但是因为中国人、就中国人会总
想观念，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是觉得有房有一个安全感，就是取决于你来日本是怎么样一个规划。如果说你真的将来拖家带口来是要在日本生活的，那你是有很明确的就是将来要买一个房子安定下来的话，那肯定就是买房子肯定是划算的嘛，因为它确实不贵。就日本大阪的房价就相当于我们苏州的房价，
哦，
还
那确实
还要再略便宜一点。你租房你也很舒服，而且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单身来的，你也没想好是不是要长待，哪怕你想好了要长待，你来了一个城市你也没有想好是不是一定要确定定在这个城市，所以你一开始你就买房子你不就把自己框死了吗？你可以都住住都适应适应，你要去别的城市你也可以先租房适应适应，看看自己最终想在哪个地方安定下来。
刚才就在日本生活的衣食住行也大概简单的聊了一下，除了刚刚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的话，你的一般的这种休闲活动也好，或者你在日本的时光，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去咖啡店也好，或者自己在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话，旅行我感觉是一方面嘛。比如说，但这个是对于外国人，因为你没对日本不熟悉，没怎么去过，所以旅行是一个比较多的选项啊。那本地人的话，他们也是会很多的去做这，就他们日常的休闲是什么？
日本人的休闲啊，我这么说吧，一到周末整个日本的商场人挤人，就是真的太逛街了大家。然后超市也是永远周末人都很多，因为他没有线上，他都靠线下。对，所以基本上到晚上7点半以后有一些人在外面遛遛狗，然后其次大家可能都就是团在自己家里面。然后居酒屋里面很热闹，比如说上班族他们可能下班之后就在居酒屋里面吃饭喝酒，喝完之后再回家。周末的话其实大家都还挺爱就是跑跑步啊，去公园溜溜弯啊，然后要么逛街啊。到整个长假的话大家就会旅游，就是真的也是国内游或者国际游都会有。其实这个确实也跟咱们国内差不多，除了逛实体经济之外 我们这个商场真的只有家长带小孩去玩那些游乐设施或者培训班，
就是线上线下的这种差异会比较明显。
对，日本真的所有的都在线下，就是书店也好，超市也好，商场也好，都是很多人，一到周末节假日人超级多，就是日本人啊，不是游客啊。
嗯，尤其是这两年让我越来越觉得说互联网发达并不是一件特别正面的事情，就是让人都变得很宅很孤独。
对，就是本来现在大家孤独感就已经够放大了，抖音啊各种互联网、
嗯、
就是这种方便的外卖啊各种都给你送到家，你就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出门之后就真的大家作为一个个体真的可以跟这个世界断联。哎，
身体各个部位只有大脑是最活跃的，然后其他的都在越来越退化。
我发现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真的很好，就是我平时有时候早上出门很早，就是大概五六点出门的时候，你在路上总能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他们有很好的运动习惯，都在外面跑步。晚上有时候八九点九十点我出门也能看到有人在跑步，以及到周末的时候，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城北公园，我过去的时候哇，很多人在那边骑车跑步，跑步真的是有一个很长的队伍，大家有秩序的在跑步。然后你平时骑车路过很多那种棒球场啊，或者小区里面的那种小区的那个空地，那个既能踢足球也能玩棒球也能玩很多的那个球类的运动，就是小学生们也非常就是热闹的，不是在家里学习，是在就是大家都在踢球。然后冬天的时候，现在冬天天很冷，他们都穿的很少，在那边踢球，就我就觉得哎，多好多鲜活。所以人家前上次世界杯日本足球成为话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嗯
嗯，
那刚刚也讲到了，分享了很多觉得日本比较舒适，或者说是相对来讲你会很喜欢的地方吧。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太好，就可能跟国内比起来真的不习惯？
肯定有啊，肯定很多呀，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成熟的大人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对，因为日本人真的轴的要死，就很多事情就条条框框必须得这样，不这样就不行，就感觉他天塌了。就比如我们上课，我们是12:45下课，有的时候基本上12:20你就感觉这个课程已经快结束了，然后你就能看到老师一直在瞄那个钟，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就把之前有一段课文大家就是做阅读理解就过去了，然后他把那个课文翻出来让大家读，挨个读。我想说这能学到啥，除了拖时间能学到啥？他不会说大家自习，或者说大家就提前下课，不会，他就在那边显得他在很认真的上课，就是一定要拖到那个12:42、43的样子，精准的结束他的课程，他才会说哦，好，接下来这堂课就结束了，大家稍微收拾一下，准备就是打招呼结束。已经很多次了，我都发现，我想说你怎么能这么轴呢？是我这个人会自动过滤掉不好的事情啊，就具体的细节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哦，我想起来我之前去那个日本邮局办银行卡，因为我没有预约直接去了，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我没有预约，明明那个地方没有人，没有人，所有柜台都是空的，我说现在没有人，他说没有人你也要预约，我说我可以现场预约吗？然后我打开发现我现场预约不能预约现在的，我只能预约几天后的，我说你就让我办呗，不行，一定要回去预约，就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以及你吃饭，很多餐厅就是那种稍微有档次一点的餐厅，你去吃饭，我就直勾勾的走进去，他就会把我拦住说你预约了吗？我说我没有预约，他说哦，没有预约不可以。我就想说你没有坐满啊，他说哦，是因为还有预约的客人还没有到，我说行吧，我不吃了。
就是听起来他们在设各种限制让自己不卷。
对，
嗯，我感觉今天应该聊的差不多，对于应该算是 gap year 的这件事情我们理解的非常多了。好像其实也蛮羡慕的，就是可以在这中间能花一些时间休息，然后去体会另外一种生活，
让我也想好好的思考一下之后到底要不要有一个 gap。 因为之前总想着说一下子我就不上班了，我以后再也不要上班了，我就要退休了，就是这个点我觉得就很难找，就让会设置很多的限制，会想很多的问题。但我觉得今天听了峰峰的分享，就给了一个特别现实的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就说我可以先 gap 一两年，说不定在这一两年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找到说哎，你要做什么，或者然后你一两年之后你再回到自己原来的轨道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对，因为丽在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问题我并没有提前准备，有一个想法我是想好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知道就是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很羡慕，但是我是想说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一个前提是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嗯，
我有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经济基础保障，我不用去伸手问家里要钱或者是怎么样，相对来说这样能让我保持经济跟思想的独立，以及我有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考虑才会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样是多么好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能够背负上班的各种 PUA 以及职场的压力去每天坚持还去上班还要面对生活压力的人同样伟大同样了不起。你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之余，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可以 gap 就 gap， 可以停下来就停下来，我相信肯定如果说很多听友听到这个东西的话，他肯定会说、哎、你看你就是你是因为你可以还回去有工作呀，那人家很多人不一定回去有工作啊，就是肯定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所以我在说你在做这个决定的前提是你要想清楚所有的利害得失以及你能够承担的那个付出的这个 gap 的代价，这个东西得想清楚，不能任性，就是还是要做一个成熟的大人，这是我想说的。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峰峰的最深刻的分享，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然后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确或者说比较肯定的规划吧，也不一定是一个很明确，但是是要有一个能够自己能够承受的一个结果。 对，
对，是的。
嗯，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嗯，感谢峰峰来我们这里来做客，然后我们下次的话可能可以再约一个日本生活分享这样的一个专题。
对，
如果你够努力的话可以。
好的，拜拜。
好的，
拜拜、
嗯、拜
拜。